亲爱的主啊，祈求你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得到滋养，得到更新。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属灵智慧。正道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十六节其实每一次正道我都非常的快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神的灵好像真的是在我们当中。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神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位著名的神学院的教授啊，然后因为我们知道神学院毕业典礼就是所有的老师都要来发言嘛，然后这个神学院教授就给台下的毕业生讲了这样一段话，其实是段警告哈。他说，同学们啊，亲爱的同学们，经过了不懈的努力，艰辛的学习，你们终于荣耀的毕业了，并且即将奔赴属灵的战场，即将为主征战。但是请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你们都是怪胎。为什么是怪胎呢？因为他说你们大多数人都是长得怪怪的，因为你们的头特别大，身体特别小。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当神学院学完以后，他的头里面的知识特别的大，就要爆炸了，但是他的生命却非常的小，没有被更新过呀。所以他说，哎呀，同学们啊，你们小心啊，你们走路要小心啊，因为头特别大，身体特别坏，我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啪一下子就会摔倒哈，对吧，免得你们头重脚轻，摔得鼻青脸肿。大家同意吗？感谢主，我非常认同这个看法，因为这个预言说中了我。所以我后来在服侍当中，我真的看到自己是头特别大啊，头重脚轻，而摔得鼻青脸肿啊。你们看我的长相是不是鼻青脸肿了？现在应该是哈。那有人说怎么会这样呢？你可能在想，难道传道人不应该在服侍教会前接受一些神学装备吗？神学知识吗？不需要知识啊。哎呀，传道人要不要知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请大家记住这一点，知识是知识，智慧是智慧，同意吗？一个人有知识不代表他有智慧，对不对啊？圣经里面常常用把知识跟智慧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来表明一个事情哈，这两个字有点相似，但是这两个是不同的字哦，对不对啊？所以有知识不代表有智慧。那么神学院教的是什么呢？其实神学院教的大多数是知识，对不对？这个知识可以转换成智慧，但是也可能不被转换成智慧。今天很多的神学院教的是自由主义的这种神学，他们也教圣经，但是他们不会产生基督徒的智慧，明白了吧？好，所以大家记得，知识不代表智慧。要不要学习？要。但是学习够不够？不够了，对不对？神学知识不代表属灵的智慧。那你说，哎呀，那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呢？请大家耐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话题啊。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属灵的智慧。那么这篇讲章会回答大家三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属灵智慧是什么？第二个，属灵智慧是从哪里来？第三个，属灵智慧如何传讲啊？属灵智慧是什么？属灵智慧从哪里来？属灵智慧怎么传讲？哈，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这个讲章能够让大家对属灵智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至于大家成为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好吧 ？OK， 好，请听神的话语啊！我先把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十六节哈。我们可以一起读，要不要一起读啊？我们一起读好吗？哈，一二三哈。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位全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神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哦，感谢主的话语哈。这段经文比较长啊，非常的震撼，所以我读的时候有点咯楞咯楞的。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什么中心思想呢？我先给大家哈，让大家有个清晰的认识，就是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圣灵的启示和光照下，以福音为属灵智慧，并且要用属灵的方式去传讲它。就是首先我们要得着圣灵的光照启示，然后我们要以什么为智慧呢？要以福音为智慧，并且用属灵的方式去传讲它。好，经文刚才讲过了，分成三段，对吧？属灵智慧是什么？属灵智慧从哪里来？然后属灵的智慧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传讲？好，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属灵智慧。那么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也许你会觉得有点疑惑啊，因为你们还记得我们前三次讲到讲了什么吗？我们好像前三次讲到，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那个题目都叫做神的愚拙，对不对？那个前三次讲到，我们好像是说基督徒不要追求智慧之道啊，基督徒要追求十字架的道啊，对不对？因为十字架道是愚拙的，不是智慧啊。而且前面还讲过说，基督徒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智慧的人啊，你记得吗？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又要讲属灵智慧呢？又讲智慧干嘛哈？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不是因为我们要讲，是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第二章六节，好吧？第二章六节，保罗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对不对？”保罗说：“我们也讲智慧哦，对不对？但是在哪里呢？在有一个范围，就是在一个完全人当中。谁是完全的人啊？其实如果你查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你就知道完全人其实指的是基督徒。我在这儿就不多讲了，因为时间的原因。”基督徒被称为完全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很完全，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完全，他们的心完全爱神，归向神，对不对？所以他们被称为完全的人。所以基督徒要不要讲智慧？基督徒当中要不要讲智慧？要讲智慧。而且我跟大家说，你仔细留意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不只是在这儿讲说我们要讲智慧，这段经文有三个地方用了这个讲这个词。你们手上有没有圣经啊？你们看这个手上的圣经，在二章六节讲到什么？我们也怎么样？讲智慧。二章七节你们看讲什么？
我们讲的
对吧？我们也讲智，我们讲的。 OK， 还有二章十三节呢，我们讲说这些事。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要讲智慧，我们讲的，我们也要讲这些事。所以保罗在这儿讲什么？所以你很清楚，你就看到保罗说，基督徒要讲智慧，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要不要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顺服？不要，还是要了解智慧，对不对？也许有很多事情我们测不透，所以呢，我们可能就是凭着信心顺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能够更明白圣经的话，为什么不去理解和明白圣经呢？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明白神的话，因为我们怎么样？讲的，我们讲智慧。好，那么有人说，那什么是基督徒的智慧呢？前面讲了神的愚拙，十字架的道路，卑微的门徒，十字架的讲台，那究竟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呢？这就是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 其实他告诉我们属灵的智慧不是世上智慧，而是属灵的智慧。基督徒要讲属灵智慧。我们来看第二章六节下半段和第七章，保罗说，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什么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哎，我问大家，什么叫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啊？啊，大家知道吗？ OK， 好，你看哈，这节经文我们慢慢来分析。这节经文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讲什么，对不对？基督徒不讲什么？不讲世上的智慧。而且保罗还专门在这儿把什么有权有位的人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权有位的人，他们的世上的智慧特别多，他们是成功人士，哎，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不不不，不要去效法他们，不要去那个效法那个世上的成功人士，意思就是说世上最智慧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去学。那学什么呢？好，这段经文的下半段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讲什么，对不对？讲什么呢？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那这里我也要快快的告诉大家，这里的智慧指的其实就是福音。因为是那个保罗经常用这个奥秘啊、隐藏啊，如果你对这两个词比较了解的话，这两个圣经词汇比较了解，你就知道保罗在讲福音。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些经文哈，你用你的精读圣经去查隐藏，你看保罗书信里面是不是在讲其实是奥秘。还有如果你用精读圣经去查奥秘，你会发现也是讲福音，而且往往这个隐藏跟奥秘是放在一块来讲福音的哈。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三节经文，如果你们感兴趣你们可以自己去查哈。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九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再讲一遍哈，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九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里就讲到了隐藏的神的奥秘其实就是福音了。所以我问大家，属灵的智慧是什么呀？啊啊，哇，属灵的智慧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许你会有很多疑惑，但是等一下慢慢来哈。 OK， 所以这个有点震撼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属灵的智慧是福音哦。福音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啊？所以属灵智慧应该是一个很伟大很奇妙的，大家同意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因为我们以前有我们还没有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某某人蛮有属灵智慧的，我觉得啊属灵智慧啊某某人。但是我告诉你，你读到这里你知道属灵智慧是福音的时候，你应该跳起来，你告诉他哎呀这个人蛮有属灵智慧的，应该是这样。你说为什么我这么激动？因为不是因为圣经这么激动，所以我也这么激动啊。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保罗是怎么说的哈。二章七节下半句，保罗说啊，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你能感受到保罗这种心情吗？一讲到福音他非常哎，我问大家，你们听到福音你们激不激动啊？哇，好冷漠啊，怎么会这样？算了我回家去了。哇，你听到这个福音真的应该很激动啊，福音对不对？属灵智慧没有吗？所以保罗就有这样的心情哈，是不是啊？而且你看保罗是怎么形容的，他说啊，福音就是在那神在万事以前预定，然后最后是我们得荣耀。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福音是一个保罗的心目当中这个福音是跨越永恒的东西啊，看到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激动啊，我看到这个经文好激动啊，真的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你们失眠，但是不是为了福音而失眠，为了工作而失眠，为了生活而失眠，为了婚姻而失眠，对不对？为了自己而失眠，从来不会为福音失眠的，太可惜了。我为福音失眠真的很哎呀，我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但是因为这是讲道所以把它讲出来啊。所以你看保罗是怎么说，他说这个福音就是在那个遥远的神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前的永恒当中已经预定了，而且这个目的是让神所预定拣选的人在遥远的未来永恒当中得最终的荣耀。你们不觉得 伟大吗？这个属灵的智慧的跨度有多大？从永恒到永恒，你们不觉得奇妙吗？所以我问大家，你们想不想要属灵智慧啊？
想象。
为什么想啊？因为太伟大了，对不对？哦，所以难怪你们看，难怪世上有位有权的人竟然不能够明白，因为他们的目光太短了，对不对？世上有权有位的人只能够想到什么？哎呀，只能想到顶多四五十年以后啦，对不对？啊，他只能想到现在，想到四五十年以后，谁可以想到从永恒到永恒啊？所以你明白保罗为什么说啊，这些有权有位的人，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个眼光，他们无法明白这个属灵智慧的，对不对？但是基督徒明不明白？明白，因为我们因为信了福音，我们就明白哈。好。这段经文你再读下去会更开心哦。我们来看第二章九节，保罗继续说，他说如经上所记的，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这段经文是，我首先讲讲这段经文是引用以赛亚书第64章4节和65章16节哈。如果你有笔你要记的话就记下，以赛亚书第64章4节和65章16节。这个属灵智慧是人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人的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如果有人有谁说啊，我看见，我想到了，我听见了，这一定不是属灵的智慧，对不对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一个 vision， 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繁华的深圳 CBD，我看到人来人往啊，然后我看到这些人，哎呀，众生芸芸众生都好愚昧啊，呵呵，因为他们没有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没有福音，他们没有真智慧，他们真的好愚昧，他们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忙忙碌碌，而我这个智商也不高也不太聪明长得也不太好的人，竟然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了超越宇宙万有的智慧啊，这是何等喜乐的心情哈、啊！所以我忍不住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哈、啊，这个是讲到的一部分，所以我就继续想，所以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就想到了，其实你知道吗，基督教为什么有排他性？诶，有人说基督教有不好，因为有排他性哈、啊。你看佛教徒很好啊，他什么都能接纳，但是基督徒为什么就不能接纳其他的呢？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属灵智慧的缘故啊！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教会是不能够接受来自世界的任何的想法的，大家同意吗？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想法都是人通过自己的生活的经验和对大自然的观察得到的，同意吗？对不对？这个叫人本主义哈，都通过我们的经验得到。所以你看，比如说道教主张的是叫做道法自然，所以道教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得出了这个道是怎么样一回事啊。然后但是圣经告诉我，他说这个真正的属灵智慧是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耶，所以道教一定不对嘛，对不对？啊，你看佛教对不对？佛教讲的是顿悟，对不对？禅宗讲的顿悟，顿悟是什么？哎，顿悟是我的心想出来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圣经告诉我什么？圣经告诉我属灵的智慧是人心从不可能想到的，就你悟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佛教按照圣经来说也是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基督教不能够赞同佛教和道教，因为基督教认为属灵的智慧不是人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心里想得到的。那西方哲学呢？现在西方世界呢？这个哲学和科学呢？其实也是这样，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也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和经验的基础上，对不对？通过观察然后有一个假设，所以也不是属灵的智慧，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好，所以基督教有没有强烈的排他性？有的，基督教真的有强烈的排他性，因为基督教相信唯一的真理从上帝而来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么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你要么接受世界的想法，对不对？两者不可兼容，对不对吗？教会可以世俗化吗？不可以。教会世俗化它就等于 要么接受世界的想法，如果教会接受世界的想法，那他一定是抛弃了属灵智慧，抛弃福音的，对不对啊？所以世俗化的教会还不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他可能真的不是真教会，也许他口里承认，但是他心里相信嘛。其实不只是教会啊，个人也是一样哈。如果今天有世俗化的基督徒，其实可能他的信仰是真的是有问题的。好，除了基督教的排他性，我发现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其实基督徒一定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就是十字架道路有它的必然性。为什么呢？基督徒走十字架道路的必然性是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想法截然不同啊，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想法都是从人来的，听见的、看见的、想到的，但是我们的想法、属灵的智慧都不是人听见的、看到的、想到的，对不对？所以你难免就要受到世界的逼迫。所以主耶稣曾经断言过，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叫这个世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这个世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记得吗？这就是为什么哈。所以这句话其实不是主耶稣要带来战争，而是当真理进入这个世界和这个是败坏的世界的时候，这个败坏的世界要敌对它。所以基督徒必须做个选择，你要么挂着基督徒的名号仍然接受世界的想法，这个叫做名义基督徒，对吧？其实不是基督徒。要么准备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所以主耶稣接着就说，他说其实我引用是马太福音第十章34到37节，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他意思就是你爱这个世界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你不可能又爱世界又爱基督，明白吗？不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你还爱世界，你就不能做基督徒，所以你要做选择。好，那么讲到这里，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属灵智慧是什么，对吧？好，那我现在问大家，属灵智慧是什么？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啊。基督徒要不要讲智慧？要讲，越是成熟的基督徒越要讲智慧，但他们讲的不是世上的智慧，而是属灵的智慧，这智慧就是福音。所以讲到这里，我想请我其实要挑战一下大家哈。请问你在听这篇讲道之前，你是怎么看智慧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想过属灵的智慧不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以及世上的人所追求那种智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你有没有想过属灵智慧其实不是那个书城里面货架上，你知道书城货架上摆满了书籍，对不对？都不是那些属灵智慧，都不是那些书籍里所讲的智慧。你有没有想过属灵智慧其实单单只在圣经里？所以平时你是怎么来读圣经的呢？你有没有想过属灵的智慧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这个福音里面？你说你怎么为什么这样说啊？我好像从来没有从福音里面看到有智慧啊。对啊，你看圣经怎么说？福音就是智慧，所以你慢慢去看好吗？这个不是一篇讲章能够讲明白的哈。 OK， 好，所以你有没有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福音是一个伟大的奇妙的智慧呢？你会不会使用这个伟大的属灵的智慧来解决你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难题呢？我在这插一句哈，我发现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去找那个教会的长老传道人，对不对？什么时候找呢？哎呀，自己的灵命状况出问题，自己的婚姻出问题，自己的孩子出问题，自己的工作出问题，对吧？自己的健康出问题，他就去找。但是你知道传道人一般会给他什么答案吗？其实传道人一般来说会把他引回福音的。就是如果你对福音很清楚，你可以自己治愈自己，自己辅导自己，明白吧？因为真正的属灵智慧就是福音。但是很多基督徒虽然接受了福音，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仍然去寻找世上的智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好，所以我把这些问题给大家哈，大家请记得属灵的智慧就是福音。好，那么接下来搞明白属灵智慧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谈一谈第二个问题，就是属灵智慧从哪里来，好吧？前面提到属灵智慧是人未曾看见、未曾听见、未曾想到的。哎，等一下啊， 人未曾看见，人未曾听见，未曾想到，那请问那人怎么能获得属灵智慧呢？看也看不见，想也听也听不到，想也想不到，怎么能获得属灵智慧啊？OK， 好，接下来就有答案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对吧？我们来看保罗说的那个第二章十节上半句哈，保罗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怎么样显现，所以属灵智慧不是靠人自己获得的，而是神显现的，是吧？哎，我问大家，获得跟显现有什么区别啊？获得就是我主动，人主动。然后呢，显现是神主动，对不对？我被动，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真的是世上人想不到的，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嘛。我给大家在这举个例子，因为我读到这句话，我非常的有感触。在现代西方的哲学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叫康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一个哲学家。今天的西方人的价值观其实仍然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他的这个哲学思想上的。那么作为这个哲学家呢，康德要思索人生最奥秘的事情，就是说啊，这个宇宙当中最奥秘的事情，就是说，哎，我们到底怎么样认识真理啊？哎，一旦我们认识真理了，我们就知道这个宇宙万有的真相，我们就可以掌控宇宙了，对不对？所以康德就去思索，然后康德研究了半辈子，他得出一个结论啊，他说，其实靠人的经验不能够认识这个真理，认为人的经验是不可靠的。哎，他真的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哈。所以呢，他就发展了一个叫二元论啊。这个二元论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理呢？有没有真相呢？有的，因为我们既然能够看到这些东西，肯定背后有它的真相，对不对？否则它就不存在了哈，有真相。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相呢？不是，叫现象。因为我们看到东西总会变，对不对？所以康德认为说，这个世界有二元，一个有真相，一个有现象。可是我们能不能从现象看到真相呢？他说不能，因为我们实在推不回去，我们觉得实在是这个现象实在是变幻莫测，以至于我不知道真相。所以康德就发展了这个二元论，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现象层次，一个是本相层次。然后现象是可知的，本相是不可知的，大家明白吧？康德这个二元论一直到今天还深深的影响着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人的思想。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现在在西方人当中，你去美国你就知道，很多人有一种思想叫做相对主义啊。相对主义，什么叫相对主义呢？就是说，哎，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你也不要干涉我的想法，我也不干涉你想法，我们彼此尊重，你们同意吧？哦，你们同意相对主义是吧 ？OK， 所以你们是康德的门徒，对不对啊？我告诉大家哈，这个首先是错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流行呢？因为康德说本相是永远不可知的呀，所以呢，你有你的想法是因为你看到这个现象，但是你也不能够推出你的这个真理。我有我的想法，我看到这个现象，但是我也不能推出这个真理，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的房子要有一个篱笆，对不对？我有我的领地，你有你的领地，对不对？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个性，你有你的个性，大家不要彼此踩踏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当然在从人的角度，交往的角度，这有一定的好处。可是问题来了，那既然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请问基督教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啊？是不是真理啊？那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好，那么康德这个想法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康德忘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他忘了神了，他忘记了神其实可以做些事情了。是啊，照人跟的真的是不可能去明白这个真理啊，对啊，没错啊，那个哲学家都是这样说了，肯定的，这个我们不推翻他，我们承认他。哎，可是神会不会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把真理告诉我们啊？或许他就是真理啊，对不对啊？所以现代的哲学家忘记神了，以至于他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错的，因为我们知道神今天怎么样，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看到没有？ 所以这句话请大家记住哈，如果再有人用这种相对主义来跟你说，你就可以用这句话回答他。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还是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是真的真神，因为他已经借着圣灵向我显明了。好，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么神是怎么显明的呢？那有人会说，好，向你显明神怎么显明的？好，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神显明的两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是圣灵的客观启示，我们来看第二章的十节到十一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就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想这节经文大家应该很清楚，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参透，对不对？什么叫参透啊？我查了原文，参透的原文就是考察，英文叫 search 考察、研究、查验都可以哈。意思就是说，我要仔仔细细用我的理性啊去搞清楚这个事哈。还有个字叫知道知道也是跟理性的认知有关。所以这节经文其实是说，其实告诉我们说，圣灵知道神的一切，然后通过人的理性认知向人显明。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圣灵的客观启示。讲得更清楚一点，客观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圣经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对吧？那圣经是怎么写的呢？是圣灵这位神作者抓住人的作者，并使用人的作者的不同的个性、文学素养、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然后逐字默示写成了圣灵自己要说的话，就是圣经。大家记住如果没记住，上初心造就课程。那么圣经里面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福音，对不对？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所以圣经就是讲属灵智慧的书。如果今天我们读懂了圣经，就拥有了属灵智慧。你这样回过来一想，真的好奇妙哎！所以为什么那个老牧师说基督徒一定要读经？其实老牧师很爱你，因为他希望你成为一个，不要成为一个无知的人，而成为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么还有第二个方面，圣灵的主观光照。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句话呢，其实比上面一句话讲得更深。为什么？因为上面一句话说，圣灵他把神的事参透了，对不对？他知道神的事，然后就好像他知道神的事，他参透以后，他就写下了圣经。那么写下圣经以后呢，人能不能去接受圣经呢？他说不见得。什么不见得呢？后面那个二章十二节说，除非我们领受神的灵，才能够接受圣经。意思就是说，一个有圣灵的人才能听懂圣灵的话，明白了吧？就算一个人手里有圣经，但是不见得读得懂，如果他没有圣灵，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很多的自由派的神学院，里面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对圣经了解非常多的，可是他们居然不信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光有这些知识，然后呢，没有神的灵引导，他们就不能够明白神。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圣灵的主观的光照。当我们手里有了一个客观的启示的圣经，我们还需要圣灵的主观的光照。所以你看保罗主耶稣是怎么说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好，所以圣灵的启示加上圣灵的光照，这就是神赐给我们属灵智慧的方法。大家可以理解吧？单单有启示够不够？不够，还需要光照。单单有光照够不够？也不够，还需要启示。你知道吗？教会里面基本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特别偏向启示的，一种特别偏向光照的。特别偏向启示的人特别喜欢研究圣经，但是呢祷告很少。特别偏向光照的人特别祷告，但是呢读圣经很少，是不是？所以读经跟祷告是分不开的，因为读经就是明白圣灵的启示，然后明白圣灵启示的时候，要不要圣灵光照？要光照啊，所以要祷告嘛，对不对？所以要祈求神在我们心里动工光照我们，对不对？祷告跟读经也分不开，对不对？ 圣灵的光照要有不要圣灵启示啊？要有圣灵启示嘛，对不对？所以灵修就是读经加祷告，对不对？而且要带着祷告的心读经啊，要基于圣经祷告，看到没有？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因为一个是圣灵启示，一个是圣灵的光照。好，你们知道吗？我曾经是一个不喜欢祷告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我挺聪明的，我觉得我头脑挺好的，我觉得我的脑子的重量跟爱因斯坦差不多，我还专门去测了智商，智商忽高忽低，因为我觉得测太低了，我就把它拉高一点，我就弄了另外一套题又测了一下，发现高了。我真的喜欢圣经，研究圣经，但是我不喜欢祷告。我觉得祷告就好像跟空气说话呀，有没有啊？而且我觉得祷告是浪费时间。我有祷告的时间，我倒不如去读经文。我就突然间就很兴奋，说：“哎，我看到了属灵亮光了。”但是直到我看到这些经文，我就觉得：“哎呀，完蛋了！我前面花了10年读经，没怎么祷告，白读了。因为我有圣灵的启示，却没有。”没有圣灵的光照，对不对？哈，弟兄姐妹，你们在读经吗？不祷告在读经，好不好？不要了，不要了，因为在浪费你的青春，对不对？是不是嘛？对不对嘛？我没讲错吧？这些经文就是给我们这个道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明白了吗？所以我要问大家，你是怎么去获得属灵智慧的？读经。啊，不不不不，祷告，不不，哎呦，所以是努力读经吗？是努力祷告吗？哎，我真的发现教会没有两种人哈，哎，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反省，对特别喜欢祷告的人，请你反省，你读经吗？对特别喜欢读经的人，请你反省，你祷告吗？对又读经又祷告的人，请你反省一下，你是不是都是形式主义？好，我们前面讲了属灵的智慧是基督的福音，属灵智慧来自于圣灵的启示和光照。最后这段圣经，这整段圣经要告诉我们属灵的智慧要怎么传讲哈。我们来看2章13节，保罗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什么？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哎，哇，这个有点奇妙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把那个神的话讲给属灵人听？不是这个意思，是用圣灵的话解释圣灵的事。我们前面看到了12节，保罗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要领受属灵的恩赐，对不对？13节这里保罗怎么说？我们要传讲属灵恩赐。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了哈，我们不光要明白圣经，不光要明白福音，也要传讲福音。那么怎么传讲呢？是用人的智慧去传讲吗？保罗说不是，用圣灵所指教的是。哎，圣灵在哪儿指教？圣经里啊，对不对啊？这叫做用属灵的话去解释属灵的事。传福音也要按照圣经的原则，你们想过没有啊？而不是按照人的想法，是不是？哎，但是有人不服气了啊，有人说我传福音都是用我自己觉得好的方法去传的，我很努力的，为什么呢？因为用人的智慧，人的思维方式，我往往会体贴对方，用人的智慧，人的思维方式，对方不就比较容易理解吗？对不对啊？你们同意吗？啊？同意还是不同意？不知道。OK， 哦，而且还能够让对方感受到我们体贴他。如果你用圣经的逻辑，圣经的这个用词来传讲福音，对方能听懂吗？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回答。我们来看2章14节上半句，你看保罗怎么回答。保罗说啊，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保罗在说什么？哎，保罗其实在说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你用什么言语传讲福音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的，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属灵的话不属灵的话，他都不能领会了啊，是不是？这里属血气的人其实是指的就是那些属世界不属神，将来要承受神的审判，没有被神拣选的这些人哈。 永远不可能信主的这些人，这些人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不能传。那你说啊，那这样的话我干嘛要用属灵的话去传呢？哎，对，有一些人有用。哪些人呢？你看这些经文怎么说，唯有这些事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什么是属灵的人呢？属灵的人就是那些被神拣选被神拯救将来要进入永恒的真基督徒，是不是啊？好，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传福音要用属灵的方式来传，而不是不能用属世的方式来传，对不对啊？好，神很爱属他的人啊，赐给他们世人无法理解的属灵的智慧，因为他们是他的儿女，将来要与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承受永恒的产业，并且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圣灵赐下的属灵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我讲到哪儿了？不记得。还好我写了逐字稿哈。OK，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属灵的属血气人其实是不能够领会福音的，因为他们会认为福音是愚拙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话去传讲福音，那些蒙神拣选的人，将来要进入永恒的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信主，但是你用圣经的话去传讲，他们就能够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说了，神很爱属于他的人，给他们世人无法理解的属灵的智慧，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如果去传福音，你们大胆去传，你们不要因为说对方不能接受，你就换一种属世的方法去传福音，不需要的，你们就按照圣灵的方法去传是可以的。好，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保罗说，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你看，真正属灵的人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没有一个人，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教导他，世上的人不能够教导这个属基督的人。那你说，哎，那这样的人不要上小学，不要上中学吗？对，他在小学中学里面学的东西其实都不能让他进入永恒的，明白了吧？都是次要的，极其次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够教导这个属灵的人能够关于永恒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哈。我有时候今天觉得说基督徒经常小看自己，因为我们是卑微软弱的嘛，对不对？但是你们是君王的身份，你们有尊贵的君王身份，你们不要再去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了，好不好？好，所以整段圣经在讲什么呢？整段圣经就在讲，你看啊，我读给大家听哈，你看认不认同？整段圣经是在讲基督徒要追求属灵智慧，认同吗 ？OK 啊，属灵的我们不要再把世俗的智慧当做真智慧，而是要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当做真智慧，同意吗？嗯，也不要用人的方法去获得智慧，要用靠圣灵的启示和光照，就是带着祷告的心去读经，对不对？更不要用人的方法去传讲福音，而是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哇，你们都同意了，感谢主。好，我可以下去了。是的啊，真的感谢主哈。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智慧非常的重要。我查了一下圣经哈，我发现智慧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真的太重要了啊。第一次出现你知道在哪吗？在伊甸园里面啊，跟人的犯罪堕落有关系哈。因为人犯罪堕落跟智慧有关，智慧非常重要。在伊甸园里面，夏娃为什么会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因为夏娃看到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好做食物，可喜爱的。但是你看后面一句什么话？使人
智慧。
夏娃为什么去吃？他使人有智慧啊，然后就可以摘下来吃了，对不对？这个是狡猾的蛇告诉他的，对吧？哎，你吃了以后，你就像神一样有智慧了。所以夏娃摘下来吃，于是属世界的智慧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啊，进入了人心，直到今天。 所以你看基督徒要不要摒弃世俗的智慧，单单去寻求属灵的智慧啊？因为属世界的智慧其实是一个罪的后果了，对不对？而且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寻求的是属灵的智慧，尤其是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用属灵智慧，不要用属世的智慧。我给大家讲讲那个以前这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蒙神拯救出埃及，在旷野里面他们不是要建造那个会幕啊，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专门跟他们讲了一件事情，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是在出埃及记第31章一到六节，神说看哪、犹大支派的中的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那我们知道比萨列是干嘛的，就建造约柜的人，建造那个会幕的人哈。比萨列，我已经提名召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然后他又说，他说我分派但支派的某某人的儿子亚和里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使他，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的丰富。建造会幕是需要属灵智慧的，没有属灵智慧人不能建造会幕。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所罗门会有智慧，为什么？因为所罗门建造圣殿，是不是？会幕是圣殿的预表嘛。所以你看到那个生命记31章，你就已经知道后面那个列王记，这个所罗门一定是求智慧的，然后所罗门求智慧神一定会给他，因为他要建造会幕，他要建造圣殿，对不对？好，对。所以今天服侍教会的人要不要有智慧？属灵智慧要有，对不对？我再给大家两节经文哈。在旧约如果你要成为以色列的官，你就需要有智慧。生命记第1章13节，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我立他们做你们的首领。这个原则一直到新约也没有改变。我们如果我们记得那个去年我们讲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那个执事啊，记得吗？使徒行传第6章执事，使徒是这样说的，他说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有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你看啊、这个智慧这个词，如果你要去服侍神，你一定要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所以什么叫有智慧啊？那这个人要读经的，对不对？而且还带着祷告的心读经的，对不对？而且呢要愿意从圣灵领受启示和光照，而不是靠他自己啊。而且要用神的智慧去服侍，而不是靠他自己的智慧。那这样的人才能成为这个教会的领袖哈。所以讲到这儿以后，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我们真的是追求属灵智慧的人吗？我们真的是在圣灵的光照和启示中去明白属灵智慧的人吗？是吗？我不知道。我们真的是用属灵的智慧来传讲圣经吗？传讲福音的吗？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不是，对吧？我们仍然会追求世上的智慧，对不对？你们除了圣经一定会追求世上的智慧，对吧？我们仍然靠着我们自己的理性，而不是靠一颗祷告的心来获得属灵的智慧，不是吗？我们仍然用自己的方法来传福音，不是吗？所以你看哥林多人，他当时为什么保罗要去责备那些哥林多人？因为那些哥林多人其实就是靠着人的智慧来理解教会的事，然后呢他们不属神，所以他们就说我属保罗，我属亚波罗，我属彼得，还有一个很聪明的时候我属基督。这个人是最糟糕，因为他把基督当作人看，对不对嘛？结果导致结党纷争，教会分裂哈。今天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像哥林多人一样。好，那么怎么办呢？哎呀，我告诉大家，我们慈爱的天父就把他的真智慧赐给我们哈。这个智慧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打开箴言，你会发现智慧是有位格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箴言啊？我给大家读几节箴言，你就知道。箴言1章20节，箴言1章20节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哎，智慧怎么会呼喊哦？很奇怪哦。箴言2章10节，智慧必进入你的心。箴言2章20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4章6节，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佑你，要爱他，他就保护你。 智慧变成一个人了。智慧是不是人？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仔细读，你会发现，其实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智慧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教条，而是有位格的。智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明白吗？耶稣基督不是有智慧，他自己就是智慧。所以当我们去明白福音，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真正智慧的人，因为神把一切的智慧藏在耶稣基督里，而且显明在十字架上，这叫做福音，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蒙神呼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因为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你体会了耶稣基督的心，你就有真正的什么属灵智慧了。大家能明白吗？好，求神保守大家。好，我们最后做个祷告结束哈。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用这段话清清楚楚的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属灵的智慧。我们真的好好的要去思想。我知道我们可能这样讲还不够，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今天真的是在追求属灵的智慧吗？我们今天真的是在用你的方式来追求属灵智慧吗？我们今天真的是用你的方式来使用属灵智慧吗？有没有呢？主啊，我们很迷惑。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去思想，我们今天有没有真的去完全的追求基督呢？基督的福音呢？我们今天有没有用你的方式来追求基督的福音呢？我们今天有没有使用基督的福音？我们就豁然开朗，原来我们做的远远不够。所以主啊，帮助我们悔改，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拥有福音、真正拥有有属灵智慧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